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你在看什么啊？借我看一下。嗯，神经科学、脑科学。哎，你不是外文系的，读这干嘛？看得懂吗？
还我啦！那是我的书哎。你自己也是资讯系啊，来修外文系的课，你听得懂吗？
好啦好啦，对不起嘛。可是外文系修脑科学，我真的没听过哎。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我有个学姐，她专门做语言治疗，她的脑科学和语言学都很厉害哦。她也是外文系毕业的
啊。哦，原来啊，是我孤陋寡闻了。
是。
读人文科系的人要转读自然科学，好像是不容易。但是如果说是绝对不可能，那就是个似是而非的观念咯。我是李志昂，欢迎收听似是而非。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一位背景很特殊，可以说是人文融合科学的一位学者。这位来宾是清华大学认知与心智科学中心的主任杨范贝副教授。与您分享的主题呢，则是家中如果有上了年纪的长辈，可能都需要留意的一个议题，失智症。教授您好。
您好。
您本身是一个很特别的背景，就是在外语系担任副教授，可是却做跟失智症有关的相关研究，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们先分享一下呢？
好，很高兴今天来到这边。那我想我今天来节目上，除了跟大家介绍失智症这一方面的知识之外，其实也跟大家顺便分享一下我如何从念文科的人可以转做到医学和科学，还有甚至工程方面。我以前大学是念外文系的，到了研究所的时候开始研究认知神经科学。那时候我在伯克莱留学的期间呢，发现国外很努力的在想要用各种工程的方法研究人类的神经网路，所以那个时候一边开始研究就是人工智慧还有写程式这方面，也开始一边学习核磁共振还有一些神经科学相关的知识。那学习了之后呢，就越发觉得能够有幸做研究这件事情，很希望为人类多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在博士后的时候，我所接受的训练，我就是特别去找认知临床神经科学这个领域，还有医学工程。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正好把我以前对于语言学的知识，还有认知复健的训练，还有我以前学的一些就是 MRI 核磁共振这方面的训练结合在一起。等到我的训练完成之后，我也有在想我要怎么样回国之后对台湾的大众能够有最大的贡献。那那个时候呢，我也投了很多不同的工作，有的在医学院，有的是外语系方面的。这时候我们外语系，我们已经退休的系主任呢，他花了很多时间跟我谈，特别跟我说他很希望外语系的学生以后能够走出文科的框架，能够懂一些跨领域的知识，甚至能够转向语言治疗或是跨领域医疗心理方面的发展。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使命，所以我那时候就回来做这样的工作。那回来在外语系任教之后呢，其实我们学校的生命科学院也缺乏能够教人类的大脑认知的老师，因为我们学校的生命科学大部分是专长在细胞，就是基础的神经科学研究。所以我在清大，我不但教育我们人社院的学生，让他们学习跨领域的医学知识，然后呢，我也在生命科学系、生命科学院也帮他们开设和一些老师合开认知科学的课程。那也教导学生说，你除了懂得基础的物理、化学、好细胞之类，你还要有一些对人类的关怀，做了研究对人类是真正有益处的。 所以我一直在往这个方向进行。那我很幸运的就是在今年成立了认知与心智科学中心，因为我们在成立这个心智科学中心之前，我们已经跟很多医疗院所有合作，在帮一些中风的病人做一些语言治疗。那我们也会希望把这些歌唱治疗还有一些简单的治疗方式推广到社区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人社院我们现在大家的愿景。
那我们来谈一下关于失智症哦，大家可能会有的一些误解，就是说一般人可能认为失智症就只有一种啊，事实上是不是会有不同的成因、不同种类的分别呢？
是的，其实失智症呢，大家叫做症，其实它不能算是一种病，它是一个症候群。
嗯，
所以呢，失智症其实我们这个症候群，我们可以分成三类，可以说是三种原因。一种叫做神经退化型的失智症，好，这个就是比如说大家常听说的阿兹海默症、帕金森症，还有路易体这些失智症。第二种叫做血管型失智症，那血管型失智症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中风、高血压造成你的脑细胞坏死，那因为脑细胞坏死之后呢，你自然而然你的认知问题就会变得严重，所以这是第二种成因。第三种成因呢叫做可逆型的失智症，顾名思义呢，这一种呢就是比如说因为短期这个人脑部受伤或是脑部发炎，但是等到发炎跟受伤的状况解除之后，他的认知功能又会回来。那我刚刚讲完这个大的三种，我应该要再细讲前面的神经退化型哈，因为大家可能常常在媒体啦、电视常常听到很多种，尤其是阿兹海默症，因为阿兹海默症其实是我们国人大部分失智的主要成因。那阿兹海默症这一种呢，它主要呢这个病发一开始是从人的颞叶。什么是颞叶呢？就是你想象你的大脑是一个球的话，靠近你耳朵这一块的这个皮质，这边叫做颞叶。
嗯，
那它在颞叶更靠近就是脑部中心一点的地方，有个地方叫海马回。那海马回管的是我们人的记忆的生成、记忆长期的储存的一个地方。阿兹海默症呢，它的病呢，就是你的神经退化，其实就是从海马回，从你的颞叶这边先发。
嗯，
它发作之后呢，会慢慢慢慢的继续扩散往你的脑的前面、后面、头顶，好，一直慢慢的扩散。阿兹海默症呢，它最明显的症状就是记忆力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是你就想了，可是一般老人本来就会忘东忘西，对不对？
嗯，对。
对，那你要怎么知道他是真的是有问题？那老人只是一般老化的忘事情呢，比较容易是你跟他讲完一些事情，他现在想不起来，过一阵子他就想起来了。好，这是一种。
嗯，
第二种就是你跟他提说，哎，我们前一阵子哈一起去过哪里，做过什么事，他现在想不起来，但是你过一阵子不断提醒他，他也会记得，还是会稍有记忆说，哎，我好像跟你去过哪个庙哦，哈，跟你去过哪个菜市场哦，他会觉得有一点印象。可是像真的失智的人，他就会完全没有印象，他做过这个事情
哦，
所以才会就是真的有失智问题的老人家会在家里就重复做同样的事情，
吃饭。吃好几次，类似这样吗？
对对对，然后整天找东西，有没有找东找西？你明明跟他说你的眼镜就放在哪里，可是他就是一直不断的找。
嗯，
对。另外一个就是说，假如你从年轻时候就很糊涂，有的人就是粗线条，然后到了老了还是粗线条，不用太担心。可是假如年轻时候很精明，可是到了老了时候，哎，哪一天突然觉得他很不对劲，什么都记不起来，这种就是有问题。所以像失智的一些明显的症状，就像阿兹海默症呢，它都是很明显的，记忆力就是出现很大的问题。像我刚刚说的，就是从颞叶开始退化之外呢，它的神经传导物质有一种叫乙烯胆碱。
嗯，
好，这个东西就是量就是分泌不足，所以如果呢去看医生，那医生就是确诊他是阿兹海默型的失智症的话，会给他一种叫做乙烯胆碱的酵素的抑制剂。这种酵素抑制剂呢，是让这个乙烯胆碱在脑里面不会那么快被代谢掉，所以可以让它的记忆功能稍微能够维持。
哦，
对，所以这是就一般如果是得到阿兹海默症，医生开的药。那通常呢，阿兹海默症它的好消息是说，其实你发现之后去给医生确诊以后，医生通常开了这个药之后，病症就会得到很大的改善。
嗯，
好，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神经传导物质，它缺乏了，就是让它不要代谢掉那么快。 可是呢，阿兹海默症的病人呢，他最让人烦恼的一个还不只是忘东忘西，常常会有精神方面的症状，还有晚上不睡觉。应该大家都听说过嘛，老人家不是会晚上不睡，白天一直在度孤。那其实这个呢，也是跟他老化有关哦，不是人家说老了自然而然我生命时间短了我就不需要睡，不是这样子。其实是我们人的大脑里面也是有一个地方，其实是管了你的生理时钟的调节。我们年轻人呢，只要通常白天晒到太阳，我们那个地方接受到了有阳光的这个讯号，那地方就提醒你哦，你该起来了，然后晚上去睡。所以说我们人在正常状况下是可以的，但是老人家呢，就是那一块地方他就是因为退化了，所以他搞不清楚他的生理时钟就是乱的对，所以晚上就不睡觉，然后白天一直要睡。所以其实在临床方面，医生也会说，会问就是老人家有没有就是晚上就睡眠失调的问题。而且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恶性循环啦，就是如果长期睡眠的问题很严重的人更容易得到失智。因为其实你想想看，一个人晚上睡不好，是不是他的运动啦、食欲啦什么都会受到影响，然后脾气也会坏对不对？所以这些就是一个很不好的恶性循环。所以去看医生的时候，如果是阿兹海默症的病人，医生不但会开我刚刚说的乙烯胆碱的酵素抑制剂之外，还会给他一些精神的药物。如果加上他有一些沮丧，就是心里不舒服，就因为其实老人家，你有发现老人家脾气就变坏有没有？这就说怎么老人家小孩子性，其实那个也是因为他的有可能是疾病的问题，造成他会变成有点应该是忧郁的比较多。那有的甚至严重一点的会有攻击倾向啦，就是说为什么有的老人家就越来越不讲理。那就这一种其实医生会看他的状况，肯定会给他一些精神的药物。
教授分享这个恶性循环的观念其实真的点出一个智障觉得蛮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平常会觉得说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情绪负责，应该为自己的心情负责，可是对于有脑部疾病的人来说，他的情绪或者他陷入比较忧郁，其实也不是他自己愿意的，或者也不是他能控制的。面对这种情形，实在要有更多的同理心。那也想听一下教授专业的意见，就是如果我家里的亲人有类似阿兹海默症的这样子的症状，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呢？
好，首先最恼人的就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就是比如说晚上不睡觉，然后常常跟家人起争吵，有些甚至怀疑媳妇要害他，常常说有人要追杀他，对不对？那像碰到这种呢，其实最重要是第一个，你不要去跟他硬争，硬去跟他否定他说你乱讲，因为他们这种精神有幻觉的这种状态是他病自然会发生的，所以应该做的是要安抚他，鼓励他，就劝他去看医生。那但是有老人会觉得这是很丢脸的事，有没有？我被看医生，医生说我笑说我脑筋有问题所以就是医生有在说，其实应该是要常常跟家里的长辈说好，鼓励你，其实甚至稍微觉得记忆有点退化就去看医生，你把它当作一个像健康检查一样，对，就不要让他觉得说你是因为有病才要去看，就说我们年纪大了到了应该去做一些健康检查。那其实在医院里面呢，都有一些叫做记忆门诊，像在新竹地区的朋友不妨可以去挂台大新竹分院，他们的神经内科有一个记忆门诊，那就是记忆门诊许多神经内科的医师专长就是专门对于老人这些他们非常的了解
那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参考资讯，找对专业的科别去就医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要继续请杨教授深入的来探讨其他的失智症脑部疾病的类型。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
Robin's sobriety was intact, and he was brave as he struggled with his own battles of depression, anxiety, as well as early stages of Parkinson's disease, which he was not yet ready to share publicly. It is our hope in the wake of Robin's tragic passing.
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您刚才听到的这段报道是美国 CNN 的主播引述了最近过世的知名影星罗宾威廉斯的遗孀所发表的一份声明稿。 里面提到罗宾威廉斯在过世之前其实一直在跟帕金森氏症不断的奋战，当然他也面对了忧郁、情绪低落等各方面复合性的生命难题。不过在回应这个话题之前，我们还是照着顺序来，邀请到清华大学认知与心智科学中心的主任杨范贝副教授继续为我们来介绍国人最常见的失智症的类型，然后再请杨教授带到对帕金森氏症的说明，并且对老年的脑部疾病包括一般性的退化还有忧郁等等提出一些看法。教授，上一段的节目我们已经谈到了国人最常见的会造成失智的疾病阿兹海默症，那想请教排名第二的是什么呢？
国人第二常见的呢叫做路易体失智症，那这种失智症呢是起因于大脑里面有一些不正常的蛋白质的囤积。其实我们每天人在思考啊和各种不同活动的时候，大脑其实都会一直不停的代谢掉一些物质，那这种路易体呢它其实本来是一种可代谢型的蛋白质，但是后来它变得没有办法代谢，就一直积在脑里面。那它侵袭的范围呢在脑袋的很多地方，包括我刚刚前面介绍阿兹海默症的颞叶，还有脑的前面后面到处都有。那也是因为它侵袭的部分很多，所以它的临床症状就跟阿兹海默不太一样。它的样子呢就是会造成行动方面也会出现问题，比如说会老人家造成会容易跌倒，动作不协调，然后失智还有语言也会出现障碍，所以等于它有点是全面性的出现大问题。那它的这种临床症状呢又跟我们常听见的一种帕金森症非常的像，因为帕金森症呢它的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在动作不协调、动作僵硬，然后有时候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人常常会自己不自主的跌倒，还有坐在位置上会身体不停的抖动，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所以就是路易体的表现跟帕金森症非常的像，可是它又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在于帕金森症本身它是因为在人的黑质、就是人的在大脑的基底的部分有一些叫做黑质细胞，那这些黑质细胞呢它管的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叫多巴胺，我相信有部分的人听过。那多巴胺其实管的呢什么时候人会多巴胺很多，比如说人恋爱的时候、吸毒的时候，好，就是人突然得到很大的满足感，这个多巴胺就会很多很多。那人在多巴胺不足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你的肌肉这些都会失调，所以才会说因为帕金森症主要是并发在就是人身体制造多巴胺的这个区，所以呢它是先从动作开始，所以它认知的问题其实会比较小，比较没有像前面我们说阿兹海默症会有忘东忘西的问题，它主要在于就是会不自主的抖动。但是因为我们人的说话也是会跟我们的肌肉控制有关系，所以这样的人也会产生失语症，就是说他的脑筋是清醒的，可是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说话的肌肉，所以帕金森会这样。那路易体我刚刚说路易体型失智症，因为他的这个脑袋到处都有这种路易体这种不好的蛋白质的囤积，
对，
那因为有这样的囤积，所以他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动作没办法控制之外，也常常会有幻觉，所以他的精神病的症状其实是比较严重的。可是呢就是根据医师有跟我说过，他们其实看到这些临床的失智病人他们都要很小心，因为如果某一种你诊断错误开错了药后果非常严重，尤其是像路易体的这一种病人啊，他的症状跟多巴胺缺乏的那个帕金森症的病人非常像，所以有可能会被误诊成帕金森症。所以对于就是路易体的这种病人，医生在看病的时候他们要非常的注意。那至于我刚刚讲到的精神症状了，对于所有这些病人来说其实大致都会有一点啦，就是如果老人家好像到老了，就是我刚刚前面讲了晚上不睡觉，脾气变得怪，好，还有一些很奇怪的毛病，好，就是性情会突然变得很怪异，那这种其实都是一些精神疾病的征兆。还有比较会想不开，有时候有些老人会容易很容易沮丧啊，说我好像那么老啊，我人生没有意义了啊，或者说我现在老了就是没用啊，这一些其实都是你们要稍微注意的地方。那最后有一种呢神经退化的叫做额颞叶退化型失智症， 其实最近大家如果看到媒体报道，知名的主播林书伟有讲他的母亲就是得到了这个叫做额颞叶的
哦，
对，他自己有在讲他母亲这种病呢发作时候非常的快，而且额颞叶退化性的病人的症状非常的糟糕，很快就会进入失能的状态，就是生活上该做的事情整个会乱掉。他说他母亲呢严重的时候甚至就是会上完大号直接把排泄物用手抓起来丢垃圾桶，或是从冰箱里面把他要吃的西瓜用嘴巴用去啃那个西瓜
哦，
对，就说这种人就是他们已经因为这个非常的严重，他跟阿兹海默那种只是忘东忘西的，或是帕金森症那种只是动作没办法协调的，这个叫做额颞叶型的退化，它其实对于他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这个攻击是非常的严重的。其实临床上呢，医师也有提到这个 frontal temporal 就是我刚刚说额颞叶型的这种失智症，其实是目前啦找不到很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他的症状实在太棘手了，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又需要更大的耐心去陪伴。
对对，所以刚刚我介绍的是所有的神经退化型的疾病，这种就是因为人老了并发一些他的自体的病变。那我现在应该要跟大家开始介绍一些血管型。那血管型的失智症呢最常引发原因是中风，那中风的人就像我讲因为脑的细胞坏死，那其实后来有做一些复健，但是因为也许他受伤的地方哈，当初不论是血栓啦或是血管有爆裂的地方，如果正好伤到一些人的认知的部位，那这些认知的部位也会造成他后来产生失智的问题。除了中风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如果有三高这样的人脑袋也比较容易产生血栓产生问题，那如果去看医生，医生就要用治疗中风治疗脑血管疾病的药去治他，而不是拿我刚刚前面说过的治疗神经退化性疾病的那些药来给他，因为他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控制让他的血管不要再继续的硬化，让他不要产生血栓，对不对？让他不要在脑袋哪天又产生中风的状况，所以这就是医生对于血管型失智症的治疗方式。
所以这边就需要稍微来讨论一下，就是说就算血管型它有一些症状跟刚刚神经退化型的类似，但是他用的药很可能完全不同。
对，没有错没有错，因为他的问题不在于他的身体缺乏某些神经传导物质，因为阿兹海默症他缺乏这种神经传导物质的同时，他的脑袋里面也会产生神经纤维的纠结，还有一种叫做类淀粉性蛋白质的斑块沉积，也就是说他脑袋会一直堆积一些不该有的斑块在脑袋里面，可是中风的病人没有这些特质，所以呢即使是用 MRI 这些现代科技去照他的整个病理脑袋的状况也跟前面那些退化型的完全不一样，医生一定是如果确认他是中风造成的，那除了就是我刚刚说的产生幻觉心理方面或是沮丧这方面问题时候需要用一些精神科的药物之外，但是其他不会另外再给他那种神经传导物质的生成或是抑制剂这类的东西。
听了杨教授的分享，真的解开了我们可能会有的一个似是而非的观念。有时候我们以为失智症都一样，但其实失智症脑部疾病有非常多不同的种类。比如说神经退化型跟中风造成的血管型失智症，治疗方法的差异就很大。那杨教授也解释了帕金森氏症和路易体失智症的症状很相似，但是它的原因跟治疗方法却完全不同。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如果自己或者是长辈有类似的症状，一定要找专业的医师确诊，不要误信偏方或者自己胡乱服药，因为万一有一个环节弄错了，真的可能让病情更加的恶化。今天也非常谢谢杨教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听众朋友。
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杨教授提到清华大学的认知与心智科学中心其实也展开社区的服务，包括帮中风的病人做一些语言治疗、复健等等。这方面的经验其实也连接到杨教授自己的专业，就是复健跟 MRI 磁振造影的关联，甚至我们可以透过先进的技术看到脑部恢复的情形。关于这些先进的科技，还有 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困难，或者有长辈有类似的症状，还可以找哪些资源来协助？我们下个礼拜还要继续请到杨教授为我们来深入的谈一谈。似是而非，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直播。